Wow FM。
事件众说纷纭，案情扑朔迷离。思彤邀你一起走入案件现场，在娓娓道来中，用身临其境之感还原案件真相。反正你们认为我是流氓，我还不如真的就做个流氓。不仅要做，我还要做最大的流氓。
他这心态是个狼灭吧？
刘焕荣毫不犹豫地掏枪冲了上去，而从他掏枪到开枪这一套动作，那是行云流水，干脆利落的就一枪给廖荣辉爆头了。
我天，这谁敢拦啊？杀红眼的话，一起弄死。
大家好，欢迎收听爱因斯坦，我是思彤，
我是小雪。
今天呢，就到我们的听友特辑啦。本期案件来自往期节目的评论区里的一个叫某某三五 MQ 的听友留言。说实话，看到这位听友的留言呢，我是立刻就不纠结了，确定听友特辑就讲他。那这个案子的核心人物呢，也没什么好留悬念的啊，他就是三月初上映的《周楚除三害》的原型人物
哦，刘焕荣。
哎，对，你看你马上就知道了。所以呢，这个其实也是我在看到听友留言之前一直纠结的原因啊，毕竟。你也知道啊，讲刘焕荣的节目真的太多太多了，但是我就不管了啊，我这次呢也就来跟大家讲讲刘焕荣，
开讲吧。
嗯，好。现在就不是2024年的四月了，我们回到1993年的三月，具体时间是3月23号，地点台湾省，时间呢是凌晨5:09。这个时间段大部分人啊都还在温暖的被窝里，可台北看守所这儿呢就无人入睡了。这里灯火通明，看守所对面民宅的露台上面啊密密麻麻的挤满了民众，而这些民众的嘴里呢都呼喊着同一句话，刘哥我们来看你了，刘哥走好。这个被叫做刘哥的人就是刘焕荣。此时的刘焕荣正戴着镣铐被狱警押解着，他的神情很淡然，身板呢挺得笔直，步伐坚毅。可在场的所有人都知道啊，刘焕荣每走一步就是在向死亡靠近，因为刘焕荣即将前往的地方是刑场，他呢要被执行枪决了。那在民众们的呼喊中呢，刘焕荣也给出了回应，他停下脚步，把双手高高举起，朝着人群不断挥舞，大声说着谢谢大家。而等他说完这句话之后呢，就毫不犹豫地朝刑场走去。也不知道过了多久啊，一声枪声响起，刘焕荣的生命终结在了这一天。
虽然听说过刘焕荣啊，但确实对他以前都做了些啥不太清楚。不过他都被判死刑了，那些民众还挺支持他的，就感觉这个人应该不是我们平常概念中的那种坏人。
那要明白为什么会有民众自发来为刘焕荣这个死刑犯送行，他又是不是坏人，就需要我们来了解刘焕荣他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物。下面呢，请大家跟我回到1957年8月18号的台湾。这一天呢，刘焕荣出生了。那要说刘焕荣啊，就还是有必要去提到他的家庭，我就先来简单的介绍一下刘家。在台湾光复后啊，身为国民党少校军官的刘焕荣的父亲是带着家人从四川省江津县，也就是现在的重庆江津区，随军迁到了台湾。他们到台湾以后呢，就在台中市北屯区眷村陆光八村落脚了。等到了刘焕荣在台湾出生之后呢，他们刘家人就已经在台湾生活了10多年。 这个时候刘焕荣的父母已经经营起了一家小小的水果摊，收入呢并不高，又因为家里有好几个孩子了嘛，所以这个日子呢是过得紧巴巴的。那刘焕荣呢从小啊就是他们那个眷村里的孩子王，成天带着一帮小伙伴到处玩，上蹿下跳，皮得不行。等到刘焕荣稍微长大一些了呢，也就懂事了嘛，他呢就边读书边帮着家里的忙。可到了刘焕荣读中学的时候呢，家里实在是经济困难，交不起他的学费了，刘焕荣也就只好退学。等他退学以后呢，是专心帮着家里摆摊卖起了水果。可是摆摊的生活并不如刘焕荣想的那么容易啊，要起早贪黑不说啊，这收入也少，甚至还常常遭到这个当地的地痞流氓勒索啊。这帮地痞呢，美其名曰说是收保护费，可刘焕荣哪怕是给了足够的保护费，但只要是稍微让地痞们不顺心，他们呢就会把刘焕荣的这个摊子给砸了。
这些小混混永远都欺负老实人。
嗯，没错。而且到最后啊，这群地痞流氓他们还变本加厉，之前不是收这个保护费了，然后还要砸他摊子吗？到后来竟然是直接开始打人。那刘焕荣呢，当然不会这么忍气吞声，他是暗自发誓，总有一天要教训教训这群无赖。可当时这个刘焕荣的年龄还小，势单力薄的，有什么办法能保护家里的水果摊呢？刘焕荣是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那老话说啊，知己知彼才能百战百胜，所以刘焕荣在每天摆摊的时候呢，就开始偷偷的观察起那些地痞流氓了。后来他就发现啊，这些收保护费的地痞们都是某帮会的马仔，马仔们虽然本身没什么势力，可他们有靠山啊，所以平时呢才能有吃有喝的，甚至呢还能肆意欺负别人。也就在这个时候，还小的刘焕荣就想明白了一个道理，在这个吃人的社会里，谁拳头硬谁才能说了算。于是1972年7月，才15岁的刘焕荣就加入了一个叫北屯圆环帮的帮派。可当刘焕荣加入北屯圆环帮以后啊，就发现这个帮派的战斗力也不强啊，而且背后呢并没有更大的势力支持，他们除了只能欺压普通老百姓之外，更多的反倒是被其他势力大一些的帮派欺负。那这显然不是刘焕荣想要的。后来刘焕荣就退出了，转头加入了一个叫做小梅花帮的帮派，而这个帮派的性质就和北屯圆环帮完全不一样了。刘焕荣开始成天跟着帮里的兄弟们去赌场收保护费。要说刘焕荣呢也特老实，他们帮里其他兄弟收了这个保护费啊，都通常呢会给自己留一点，然后再上交给帮里。可刘焕荣不一样，他每次都是收了多少就交多少上去。除了这一点呢，刘焕荣还特别讲义气，只要看到自己认识的人或者帮里的兄弟被欺负啊，他绝对是第一个站出来帮忙的。也就因为刘焕荣实在重情义，他呢也就很快的在小梅花帮里获得了大家的信任。但有一天呢，刘焕荣却因为他的重情义给摊上事儿了。当时一个跟刘焕荣同村的人被10多个混混追着打，恰好刘焕荣路过就给看到了。那刘焕荣怎么能放任自己村的人就这么被人欺负呢？所以刘焕荣是抄起旁边的棍子就直接冲了上去，不要命的朝这群混混里领头的那个人的脑袋上打，直接是把人给打成了重伤。这件事呢还是闹得有些大的，刘焕荣就这么引起了警方的注意。不过警方一时半会儿也还没找上刘焕荣啊，直到有一次刘焕荣到赌场收保护费，竟然好巧不巧的就和警察正面遇上了。那警察怎么可能会放过抓捕刘焕荣的机会呢？也就在这次抓捕中啊，刘焕荣显得有些慌神，他为了脱身呢竟然把警察给打伤了。从此以后他就遭到了警方的通缉追捕。刘焕荣无奈之下呀，就只能先离开家，开始了躲躲藏藏的生活。在刘焕荣睡大街住桥洞来躲避警方追捕期间呢，他是好不容易避开了风头。等稳定下来之后，他就在第一时间托朋友给家里人送信报了平安。而没过多久呢，这个送信的朋友就给刘焕荣带来了他父亲写的回信。刘焕荣的父亲在信里是说啊，警方已经放松了排查，他现在安全了，可以回家了。那刘焕荣当然就大松一口气嘛，立刻是收拾好行李，迫不及待地回家了。 等刘焕荣回到家，吃了顿父母给他准备的大餐，还美美的睡了一觉之后呢，这第二天发生的事情就是刘焕荣怎么都想不到的发展了。刘焕荣睡醒后啊，就听见门口那儿传来了父亲和谁在说话的声音。他仔细听了内容之后啊，就意识到跟父亲讲话的人是警察
啊，不会是刘焕荣他爸亲自报警抓了他吧？
嗯，是的。这个时候刘焕荣呢也反应过来了，他知道自己不可能逃掉了。那当时刘焕荣不是才15岁吗？还是未成年，所以他被捕之后呢，是被送去了少管所。刘焕荣才开始呢，是完全理解不了父亲为什么要这样做，一度啊还十分憎恨自己的父亲。所以刘焕荣每次面对来探望他的父亲呢，都没给父亲好脸色，有的时候啊，他还对父亲恶语相向。直到后来，刘焕荣在某一天啊，是突然发现他父亲总是挺得笔直的脊背，竟然有些弯曲了，而且他父亲的头发呀，也开始有了很多白发。那一刻，刘焕荣才意识到自己的父亲居然一下子老了这么多。也就在这个时候，刘焕荣从父亲的角度开始思考自己的行为了。他就想啊，父亲呢是个正直了一辈子的军人，而自己作为他的儿子却加入了黑帮，那父亲的心里该有多么失望和无奈啊。到这儿呢，刘焕荣就想明白了父亲的用心良苦，也就打算重新走回正道。刘焕荣在少管所被关了有10个月之后呢，他是总算被放出来了。而重获自由的刘焕荣要做的头件事啊，就是准备回学校认真读书。
这听的感觉他还挺正面的，但我了解到的刘焕荣不是之后也在混黑帮吗？
哎，没错，这个等下你就清楚了啊，我慢慢往后讲。刘焕荣离开少管所以后呢，的确是立刻回了学校，不过因为他之前混黑帮嘛，又被关了这么久，这么长的一段时间里他就没接触过课本，即便是重新回到了学校啊，可刘焕荣哪里跟得上同学们的学习进度嘛，所以他的成绩呢就总是掉车尾。而到了毕业前夕填报志愿的时候呢，刘焕荣就因为受到父亲的影响，所以是想当名军人，他就举手告诉老师说他想报军校，结果老师却冷冷地回了他一句不行。这下刘焕荣是被打击到了。当然啊，刘焕荣也并不会就这样轻易放弃自己的从军梦。高中毕业之后呢，他就去服了兵役，2年兵役也很快就过去了。而在刘焕荣要退伍前呢，他就向自己的长官提出了留队申请。这位长官一开始啊，确实是觉得刘焕荣在部队里的表现都挺好的，是想留下他。可后来在审查刘焕荣背景的时候呢，就发现他有案底。这就让长官对刘焕荣的态度急转直下了，甚至他还对刘焕荣说啊，这是刘焕荣一生都无法消除的污点。面对这样一个现实情况，刘焕荣当然就明白嘛，他是当不了军人的，也就只能遗憾地退伍回家了。可刘焕荣回家还没多久呢，他们村的这个里长啊，这个里长也就理解成我们这边的社区居委会主任这样一个身份啊，那里长呢是悄悄找上了刘焕荣，告诉他警察打算把他抓走
啊。刘焕荣从少管所出来以后也没犯事啊？
嗯，是没再犯过事啊，但当时台湾实行着减速流氓条例，简单来说就是只要警局这边认为你具有流氓行为，就可以不经过审判直接抓人。
还能这样？
嗯，也就因为当时有这么一个条例啊，刘焕荣之前毕竟混过黑帮嘛，又还被关到过少管所，即便之后他是没有犯事儿，但当时呢也还是被警察盯上了。他们得知刘焕荣退伍之后呢，就准备抓走他提报流氓管训。那刘焕荣从里长这知道这个消息以后呢，心里面啊绝对不服气，军人做不了就算了，现在自己明明洗心革面，什么坏事都没做，结果警察还不放过自己。刘焕荣越想呢就越不甘心，好，既然不给我重新做好人的机会，那反正你们认为我是流氓，我还不如真的就做个流氓，不仅要做，我还要做最大的流氓。于是抱着这个想法的刘焕荣呢，就重新回到了小梅花帮。这也就是为什么刘焕荣又回去混黑帮的原因了。再次回到黑帮的刘焕荣呢就不一样了，他一改之前的行事风格，开始招小弟搞场子了，到后来竟然渐渐的在台中一带啊混出了名堂。 就这样是过去了3年，可随着一起意外事件的发生，刘焕荣的人生轨迹也从此被改变了。1979年11月的某天，刘焕荣带着几个兄弟到台中闹市区收保护费，可没想到竟然和当地的一个叫丰源军刀帮的帮派撞上了。这江湖有江湖的规矩，小梅花帮的人跑到别人帮派的地盘收保护费，其实呢是越界了。所以在丰源军刀帮看来啊，小梅花帮的这种行为就是对他们的挑衅，双方立马呢就爆发了激烈的冲突。可丰源军刀帮是在自己的地盘上面嘛，占的呢就是一个人多势众的优势。刘焕荣也清楚他们的处境，就想着，哎，好汉不吃眼前亏，带着兄弟们呢是拔腿就跑。那丰源军刀帮的人显然不可能就这么放过小梅花帮，是对刘焕荣他们穷追不舍。那刘焕荣他们本身对这片区域不熟悉嘛，跑着跑着呢就跑到了一个死胡同里。
哎，这不就糟了。
丰源军刀帮是直接把刘焕荣他们拦在里面了，而且那架势啊就根本不打算给刘焕荣他们和解的机会。刘焕荣这个时候就把心一横，干脆就带领兄弟们和丰源军刀帮的人打了起来，那场面又乱又暴力。而在打斗的过程中呢，刘焕荣就看见这个胡同口有个水果摊，桌上的西瓜正插着把刀，刘焕荣就趁乱赶紧过去拿上了那把西瓜刀，回头下手就是一劈，当场就把丰源军刀帮的老大给砍死了。而这是刘焕荣第一次杀人，可他砍死丰源军刀帮的老大之后呢，并没有感到恐惧，也不后悔，除了担心自己会被警察盯上以外啊，刘焕荣的内心竟然一片平静。
他这心态是个狼灭吧。
那在刘焕荣面不改色心不跳的一刀砍了丰源军刀帮的老大之后呢，这个帮里的人啊就知道刘焕荣不好惹了。现在啊，刘焕荣杀了人，他就更加无所畏惧了，之后下手呢也是一次比一次狠，刘焕荣这个名字也就在道上传开了。当然刘焕荣做的那些事儿呢也传到了他父母的耳朵里，刘焕荣父亲还为此生了一场大病。不过刘焕荣虽然知道父亲生病了，但他根本不敢回家，他心里呢还是害怕看到家人失望的眼神。到了后来啊，刘焕荣的父亲病逝了，他也没去见父亲最后一面。这件事呢也是一直让刘焕荣心中有愧的，他甚至还消沉了很长一段时间。之后就来到了1981年，这一年刘焕荣因为赌场利益纠纷和大胡帮杠上了，他带着小弟多次和大胡帮血拼砍杀，刘焕荣那个狠辣不要命的架势啊，逐渐在台中的黑帮里有了名气。随着刘焕荣在台中的名气越来越大呢，他就被台湾最大的外省挂帮派竹联帮看上了。
嚯哟，竹联帮，
是听到一个熟悉的帮派名字了啊。在当时呢，这个竹联帮啊还正在扩张势力，是成立了8个堂口，用来负责不同的区域。负责台中区域的呢是中堂的堂主董桂森。董桂森招人的时候就听说了刘焕荣，派人打听下来呢，就发现啊，这个人狠话不多的刘焕荣和自己竟然同样是出身于台中北屯的眷村子弟。又深入了解了一下刘焕荣呢，董桂森就觉得刘焕荣是个做杀手的好苗子，当即拍板决定招揽刘焕荣加入竹联帮。那刘焕荣本来他就一心想往上爬嘛，竟然被这么大个帮派招揽，他是立马就同意了，同时呢还认了董桂森做大哥。刘焕荣加入竹联帮之后，为了能快速在帮里得到一席之地啊，他做事儿呢那是十分积极主动的。但是在黑帮里想要提高自己的地位，甚至是100%获得大佬的信任啊，那可没那么容易。但该说不说，这也能算是刘焕荣运气好吗？就他竟然就得到了这样一个提升地位和获得大佬信任的机会。刘焕荣加入竹联帮2年后，也就是到了1983年，他迎来了第一个大任务。董桂森通过这2年对刘焕荣的观察呢，就知道他的确是胆子大又冷静，做事呢还靠谱，所以就指派刘焕荣去杀九命怪猫廖龙辉。这个廖龙辉呢实际上是大胡帮的老大，还记不记得之前我讲到刘焕荣还没加入竹联帮的时候跟这个大胡帮因为赌场利益杠上了。
哦，那安排刘焕荣去杀廖龙辉，其实也有些故意安排的意思吧？
嗯，可能是吧，但确实就这么巧啊。那这个廖龙辉不是被称为九命怪猫吗？这个称呼啊也是有说头的。廖龙辉啊，他仇家呢实在是太多了，为了保命呢就不得不小心谨慎一些。他不仅行踪十分隐秘，甚至在出门的时候啊还会找很多替身，穿着和他一样的衣服分头行动，混淆视听。也就因为廖龙辉的这份小心谨慎呢，许多被派去杀他的人都失手了。刘焕荣接到这个任务之后，当然就好好了解了一下廖龙辉嘛，也就清楚这个人是个老滑头，根本不可能轻易被做掉。所以刘焕荣呢并没有在第一时间就展开行动。当时刘焕荣呢是非常有耐心的跟踪了廖龙辉3个月，把他的一举一动、衣食住行全都摸了个透彻。一直到1983年10月23号，刘焕荣才采取的行动。他呢是得到消息说廖龙辉准备在这个晚上和情人入住台中市的一家酒店，于是刘焕荣就带着小弟提前到了这个酒店门口蹲守。他们是足足等了有一天啊，也好在这次不是白等，凌晨10分呢，廖龙辉终于现身了。刘焕荣不是对廖龙辉观察了很长时间吗？所以他对真正的廖龙辉是已经很熟悉了。而当酒店前出现廖龙辉的时候，刘焕荣一眼就认出这个人啊，就是廖龙辉本人。这次的机会实在是难得啊，刘焕荣毫不犹豫地掏枪冲了上去。而从他掏枪到开枪这一套动作，那是行云流水，干脆利落的就一枪给廖龙辉爆头了。等杀死廖龙辉之后呢，刘焕荣也是一战成名，自此呢他就顺利晋升为竹联帮中堂执事。不仅如此啊，刘焕荣还被竹联帮当时的老大陈其礼看中了。陈其礼呢是把刘焕荣带在身边，让他给自己做贴身保镖，还经常让刘焕荣处理一些重要事情。当时台中众多黑帮都认为啊，刘焕荣竟然连九命怪猫廖龙辉都能杀掉，那要杀死其他人更不在话下了吧。于是呢就有许多人开始争着花重金雇佣刘焕荣。到了1984年年初，就有人找到了刘焕荣，要他替自己杀个人。这个来委托刘焕荣的人呢，其实对于刘焕荣来说啊也并不陌生，他是刘焕荣认识多年的好友尤国林。尤国林也不是什么普通人物啊，他是桃园市八德区某个帮派的老大，而尤国林要杀的人则是桃园市大树林帮的老大杨百峰。
黑帮里果然血雨腥风啊。
那这里呢我要先来讲讲尤国林为什么想让杨百峰死。这就要说回1983年了，这年大树林帮老大杨百峰因为赌场的债务问题和桃园市八德区的一些帮派发生了冲突。杨百峰的大树林帮呢就和那些帮派的人在大马路上啊又是飙车又是枪战，甚至在打斗中呢还打到了军方管辖区域。也就因为把军方拉进来了嘛，这场帮派混战呢才停止。那原本呢大树林帮是在桃园火车站一带活动的，可现在他们却把手伸到了八德区来搞事情了。而让八德区的那些帮派最气不过的是啊，他们在自己的地盘上竟然都没打过这个大树林帮。这下八德区众帮派都对杨百峰还有这个大树林帮恨之入骨了。可他们也知道自身实力就是有限，确实打不过大树林帮，更别提还要去除掉杨百峰了。也就在这个时候呢，八德区管理着某个帮的尤国林就听说了竹联帮新秀刘焕荣的事迹。而他打听刘焕荣下来呢，就发现这个刘焕荣竟然是自己认识多年的朋友。尤国林就立刻出面找上了刘焕荣，给了他40万佣金，委托他呢杀死杨百峰。刘焕荣了解清楚尤国林委托他要做的事情之后，又看到他出手啊也很大方嘛，当即呢就接下了这一单。但刘焕荣呢很沉稳，并不是立刻就去杀杨百峰，他呢在等一个最好的时机。时间线就再次回到1984年，这一年呢有一个黑道大佬去世了，他的追悼会是在台北举办的，各方帮派的老大呢就都过去吊唁。刘焕荣当然也跟着一起去参加了追悼会。而等追悼会结束之后，按照规矩呢大家要吃一顿解会酒才能离开。可当大家都吃得差不多准备离开的时候呢，刘焕荣竟然突然站了起来，在场的所有人都还觉得奇怪呢。 可眨眼之间啊，就见刘焕荣迅速掏出枪朝杨百峰开了一枪。杨百峰呢当场中枪倒地，不过他并没有死。按理说当着这么多黑帮老大的面杀人，开完这一枪之后刘焕荣怎么也该跑才对吧。可刘焕荣呢根本不虚，他是看见杨百峰居然没死，就在众目睽睽下直接走到倒地的杨百峰跟前，朝着他连开四枪。等刘焕荣确认杨百峰彻底死亡之后呢，他这才不慌不忙大摇大摆地离开了。而在场的所有人竟然从头到尾都没一个敢去拦刘焕荣。
我天，这谁敢拦啊，杀红眼的话一起弄死。
那原本刘焕荣只是在台中名声大啊，可这次当着这么多老大的面枪杀了杨百峰，他的疯狂和凶悍是把所有人都给震慑住了。道上的人呢就都知道竹联帮有刘焕荣这么一个冷面杀手了，私下里呢都称呼这个刘焕荣叫他神经刘。杀杨百峰呢是让刘焕荣在道上人尽皆知了，而之后他又做了一件事让好几个帮派的老大都怕了他。时间是到了1984年春节，也就在这年春节期间呢，有个姓肖的富商在黑帮开设的赌场里被人算计了，他连本带利竟然输了有2亿台币。赌场的人呢就告诉肖富商，如果还不了这笔钱就只能用他的命来赔。肖富商为了给自己找条后路啊，就先打了个欠条，也才这么被放回家筹钱。可肖富商回家之后呢，对这件事儿是越想越气，他也意识到了嘛，摆明是赌场那边做了手脚才导致他输钱的。而且这么大笔赌债，他肖富商也没有有钱到这种地步。那当时道上呢也有一个规矩，输了钱你觉得冤的话，可以找道上有头有脸的人物说情，减免一些赌债。于是呢，这个肖富商就通过关系找上了竹联帮，想请当时的老大陈其礼来帮忙处理他的赌债问题。而只要搞定赌债问题，自然这个肖富商啊也会拿出一笔很诱人的金额来答谢。可哪知道那家赌场背后的靠山呢也不小，他们根本没给陈其礼面子。不过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啊，肖富商的事情很快就被其他帮派听说了。那肖富商用来答谢的那一大笔钱呢，自然就人人都想分一杯羹嘛。其他帮派的老大更是主动表示愿意帮忙。也就是这样，赌场那儿呢来了很多帮派的老大给这个肖富商说情。那赌场靠山再大，但他们不傻呀，怎么可能为了一笔赌债就同时得罪这么多帮派嘛？也就答应把之前的2亿砍到2300万。不过呢，是要求肖富商必须一次性付清。交钱当天呢，各方老大都聚在一间律师事务所等着分钱。可当肖富商和律师抱着800万现金，拿着1500万的支票走进来的时候呢，这些老大们就发现啊，刘焕荣竟然带着几个小弟跟进来了。那这些老大当然都清楚刘焕荣是个什么狠人啊，看着他进来呢，就知道这怕不是刘焕荣要来搞事情了。果然在肖富商和律师交完钱离开之后呢，这刚有人开口问怎么分钱，刘焕荣就一屁股坐在了800万现金上，说这笔钱自己要替老大陈其礼全部拿走。那这几个黑帮老大一听肯定是100个不愿意啊，直接掏出枪指着刘焕荣。不过面对这些老大的威胁，刘焕荣呢是根本不放在心上。只见他一手拿枪，一手是拿出了手榴弹。老大们看到刘焕荣竟然把手榴弹都拿出来了，那是吓坏了，真就是不怕疯的就怕不要命的。他们也知道要真是把刘焕荣激怒了，搞不好他真敢和大家鱼死网破，也就赶紧摆手表示啊，这笔钱他们不要了。之后各帮派的老大呢是火速离开了律师事务所，刘焕荣也就这么带着2300万扬长而去。
他好嚣张啊。
哎，真的嚣张，但还不止呢，后面还有更嚣张的。在1984年4月，新竹县风飞沙帮的老大花了笔重金请刘焕荣出马，要他杀掉与风飞沙帮争夺地盘的依山帮老大张德义。刘焕荣接下委托后呢，就跟尤国林一同行动了。这个尤国林还记得吧，桃园市八德区某个帮派的老大，他跟刘焕荣是朋友。那等刘焕荣和尤国林他们堵到了张德义之后呢， 这两人啊，竟然就在光天化日之下把张德义强压上车，然后带到新竹湖口公墓给杀掉了。而在杀死张德义之后，刘焕荣还根本不隐瞒这件事儿，他竟然为了再提升一下自己的名望，是将自己杀张德义的事情大肆宣扬了出去。
他在黑道里这么嚣张我能理解啊，
嗯，
但警察不可能不管他吧。
嗯，是。把目前讲到的刘焕荣的杀人情况我来盘一下啊。刘焕荣他在1983年杀了大湖帮老大廖龙辉，1984年杀了大树林帮老大杨百峰和依山帮老大张德义。那这么连着杀了三名黑帮老大，确实让其他帮派的老大呀都不敢招惹刘焕荣了。但就像小雪你刚才说的，警察不可能不管。嚣张的刘焕荣其实早就被台湾警方给盯上了，当时警方呢还把刘焕荣列为十大枪击要犯榜首，也就这么通缉上了他。遭到通缉的刘焕荣当然也清楚啊，自己在黑道里是能横着走的，但警方要是来管事儿了，自己手里这么几起命案绝对能让他吃不了兜着走，所以呢就还是变得低调起来，做事也还是小心谨慎了。可就算刘焕荣已经很小心了，但他却发现啊，自己竟然有几次差点就被警方抓到，而多数时候呢都是他前脚刚离开，后脚啊这个警察就到了。面对这样一个平凡的巧合，刘焕荣就陷入了沉思，明明自己够小心了呀，怎么还能被警方掌握到具体行踪呢？这个时候刘焕荣就不得不去怀疑，难不成是自己身边出了内鬼？那这个内鬼又会是谁呢？刘焕荣思来想去，跟自己一起做事儿，每次都知道自己行踪，而且关系最亲密的人只有尤国林了，难道是他吗？但刘焕荣又转念一想，杀杨百峰是自己替尤国林办的事儿啊，而且后来他们还一起杀了张德义，那如果尤国林出卖自己，他也不可能讨得了好吧。可即便刘焕荣再怎么不愿意去相信尤国林就是那个内鬼，但在自己接连好几次差点被抓的现实情况下呢，刘焕荣还是清楚地意识到，只有尤国林才能非常精准无误地知道自己的动向。于是刘焕荣就想了个办法，他要给尤国林下套，来试探他是不是内鬼。刘焕荣先是买了一辆福特千里马汽车，然后把这辆车呢借给了尤国林开。过了一段时间，刘焕荣就联系尤国林，借口呢说自己要用，让他还车。尤国林就告诉刘焕荣，他会把车停在台北市建国北路一处市场附近，让刘焕荣自己来取。知道地点之后呢，刘焕荣就提前到了停车地点附近等待尤国林出现。不久之后啊，尤国林就开车到了这个停车点，但刘焕荣并不出去，而是一直躲着观察尤国林。也就在尤国林停车等了好一会儿没有见到刘焕荣之后呢，在停车点附近啊竟然冒出来了许多刑警。看见这场面，刘焕荣是确定了尤国林就是内鬼。
哇，刘焕荣这会儿得多心寒。
嗯，但他也不至于去伤感什么，刘焕荣是明白自己不能再留尤国林了。一周后呢，他就给尤国林设了一场鸿门宴，约着一起吃个饭喝个酒。那刘焕荣也知道尤国林好女色，为了降低他的戒心呢，就还给尤国林请了几个美女作陪。酒足饭饱之后呢，他俩就勾肩搭背的到了刘焕荣常去的一家卡拉 OK， 店家呢还特意为他们准备了私密包厢。那在去卡拉 OK 的路上呢，尤国林酒劲儿上来了，显得还挺高兴，刘焕荣呢还配合他嘻嘻哈哈的。可谁知这个刘焕荣带着尤国林一进包厢啊，突然就变脸了，开始质问尤国林为什么要出卖自己。尤国林听到这句话，那酒劲儿啊顿时是醒了大半儿。但他呢也是老江湖，防着刘焕荣是在炸他的话，所以尤国林就装懵，并且一口否认，说自己没有做出卖刘焕荣的事情。但毕竟刘焕荣已经亲眼见到尤国林的背叛行为了嘛，所以根本不可能相信他。也在这之后呢，刘焕荣是把这段时间他收集到的尤国林是内鬼的证据甩到了尤国林脸上，接着呢就狠狠地修理了他一顿。被修理过后的尤国林啊，这才老实，也就讲了自己为什么要跟警察合作。原来早在杨百峰命案发生之后啊，警方就在第一时间得知了尤国林和杨百峰发生过矛盾，所以直接找上了尤国林。最开始呢，尤国林其实是准备让帮里的小弟扛下这件事的， 但杨百峰被杀那会儿，不是在场的所有人都看见了是刘焕荣动的手吗？尤国林就根本没办法隐瞒，只好跟警察说了实话。后来警方又了解到尤国林和刘焕荣是好兄弟，便给他开出了条件，让他配合警方抓人。尤国林起初其实并不愿意，但警方逼得实在太紧了，而且他要是不协助逮捕刘焕荣啊，那么遭殃的就是自己。尤国林也就为了自保，这才不得不配合警方抓捕刘焕荣。等刘焕荣听尤国林说完之后呢，是毫不留情的当场砍下了尤国林的一双手，紧接着呢就把他带到平陵山里枪杀掉，然后掩埋了。不过刘焕荣再怎么嚣张啊，也就到此为止了。
他就被警察抓了？
暂时还没有啊。在1984年里呢，除了刘焕荣掀起的阵阵腥风血雨之外啊，其实还发生了一件大事，让台湾所有黑帮人人自危。这件大事呢，是一场轰动国际的案件，发生时间是1984年10月15号。这个案件在后来被称为江南案。案件主角呢，是一名华裔美籍作家，叫刘义良，他的笔名呢，就叫做江南。刘义良呢，是在美国被刺杀身亡了，而他的身份却还不只是作家这么简单。他的死是引起了美方的震怒，当地警方立刻展开了对凶手身份的调查。我这里就对穿插的这个案件不去做过多讲解了，感兴趣的听友呢可以自行去了解一下。那再话说回来啊，警方后来调查出刺杀刘玉良的人啊，竟然是竹联帮的人。所以在11月12号，台湾政府呢就毫无预警的开展了一清专案，实际上呢就是扫黑风暴。在这次警方的行动中呢，当时竹联帮的老大陈其礼就被捕落网了。那老大都被抓了，帮众们呢当然也都成了惊弓之鸟。而刘焕荣呢，他为了避风头，是早早的就逃离了台湾，从泰国一路坐船辗转到了菲律宾。当时跟刘焕荣一起的呢，还有牛布帮的齐家兄弟以及竹联帮的董桂森等人。这一群人啊，包里本来就没带几个钱，逃到菲律宾虽然是躲过了台湾警方的抓捕，但他们的生活呢却十分窘迫了。面对这样的情况，有些人啊就计划着想搞点钱了。也就在这个时候呢，牛布帮的齐家兄弟盯上了菲律宾华人社区里的一对兄弟。这兄弟二人呢，一个叫陈南光，一个叫陈正昌。他们原本是台湾的商人，早些年做钢材生意的时候是欠了一屁股债，为了躲债呢，后来就全家逃到了菲律宾。那陈家人到了菲律宾之后，不就没有债主了吗？他们靠着从台湾带过来的财富在菲律宾生活的呀，那是一个奢华。但也正因为他们的奢华生活，才引起了齐家兄弟的注意。齐家兄弟盯上陈家人之后呢，就拉上竹联帮的人入伙，计划着要对陈家下手了。最开始刘焕荣是不同意的，因为经历了这么久的逃亡啊，现在呢他们是好不容易能安定下来嘛，刘焕荣就不想再犯事儿了。而且他也了解到这个姓陈的两兄弟啊，都只是商人，并不是什么十恶不赦的歹徒。刘焕荣就更不想对陈家动手。那齐家兄弟绝对不希望这次行动里缺少超级有能耐的刘焕荣啊，就跟刘焕荣说他们搞陈家也就只是想要钱，不会杀人的。而在当时吧，确实刘焕荣也清楚他们一群逃亡者的这个处境真的很需要钱。思考了很久之后呢，他才勉强答应了齐家兄弟。几天后，齐家兄弟和刘焕荣他们就设计把陈家人骗到了菲律宾的首都马尼拉，在给他们喂下了带有安眠药的冰淇淋后呢，就开始对陈家人百般折磨了。不仅如此啊，他们还用陈家五个孩子的性命威胁陈家两兄弟，也就这么成功要到了他们的银行卡密码。原本刘焕荣以为事情到这里啊就结束了，毕竟已经要到钱了嘛，可没想到其他人竟然起了杀心，直接把陈家人一个不留的全都推下了悬崖。不过让刘焕荣他们没想到的是啊，被推下悬崖的陈家人里呢，有两个孩子活下来了。也就在第二天，陈家这两个孩子得救了，而陈家灭门案便在菲律宾和台湾传开了。参与这起案件的人呢，自然就成了菲律宾警方的通缉目标。
哎，这起案子听下来，刘焕荣确实是没有杀陈家人的吧？
是。不过他也还是警方重点缉拿的犯罪人员。 也就因为他们被菲律宾警方追捕啊，所以这个菲律宾呢也不可能待下去了，大家是四散逃窜，谁也顾不上谁了。那刘焕荣和这些兄弟分开之后呢，就独自一人行动了。他在1986年元旦来临之际呢，是辗转偷渡到了日本。因为是偷渡过来的嘛，所以刘焕荣没有合法身份，也就找不到什么正经工作。这也就是说呢，刘焕荣很缺钱，但他毕竟要生存下去嘛，所以就只好干起了自己的老本行。刘焕荣加入了当地的黑帮，做着看守赌场、买卖毒品的事情。那在这期间呢，刘焕荣还认识了同样是从台湾逃到日本来的一个叫小芝的女人。他们因为有着相似的经历，又有共同话题，也就渐渐有了好感，之后就发展成了男女朋友的关系，住在了一起。刘焕荣在日本的生活啊，你说平静吧，他又一直在黑帮里，你说不平静吧，那还是比他之前逃亡的生活要平静得多，反正就相对来说算是一种平稳安定的生活吧。但是这样的生活也还是到头了。在一次刘焕荣计划把毒品销往台湾的时候呢，这一个不小心啊，是露出了马脚，被日本警方注意到了。日本警方就顺着线索查到刘焕荣将在1月26号这天进行毒品交易，所以他们就提前蹲守在了刘焕荣交易毒品的地点，等刘焕荣到了并进行交易的时候呢，将他抓获了。那日本警方抓到刘焕荣以后，也就对他进行了一番调查。而这一调查下来啊，日本警方就发现这个毒贩竟然是从台湾偷渡过来的黑户，而且他还是个正被台湾警方追捕的通缉犯。于是日本警方立刻通知了台湾警方。1986年3月6号，刘焕荣就被押解回了台湾，关在了警备总部的看守所里。负责审讯刘焕荣的呢，是台湾当时的除暴组组长侯友谊。在审讯过程中，刘焕荣非常不配合，什么都不说，他只是有些挑衅意味的对侯友谊讲啊，其实自己有好几次机会都能把他杀掉，不过没有动手。可不管怎么说啊，刘焕荣不配合审讯，这案子呢就没法了结。侯友谊为了让刘焕荣开口呢，是每天到看守所跟他耗在一起。后来侯友谊了解到啊，刘焕荣喜欢吃鱼下巴和鸭舌，就天天给他带，有时候呢还会陪着刘焕荣一起吃，两人就边吃边聊天。时间久了，侯友谊软磨硬泡的攻势竟然还真起到了作用，终于是让刘焕荣愿意对他敞开心扉了。可刘焕荣在说出全部事情之前呢，他提出了一个条件，那就是希望能再见自己母亲一面。侯友谊好不容易撬开了刘焕荣的嘴，当然不会拒绝刘焕荣。很快的，侯友谊就带着刘焕荣的母亲到看守所来看他了。而刘焕荣见到母亲之后呢，是立刻就跪下了，还抱着母亲痛哭流涕地说，妈妈对不起，我来生做牛做马再来报答你。等见完母亲之后呢，刘焕荣确实也说到做到，他就将自己做过的所有事情交代清楚了。那在刘焕荣被关进监狱之后啊，他的心态呢也发生了变化。刘焕荣开始修身养性，学习画画了，他画的画啊，甚至还被送到监狱外面展出过。而刘焕荣在监狱里创作的39幅画作呢，最后是全部捐赠给了妇女救援基金作为义卖品。除此之外呢，刘焕荣还在狱中创立了竹联帮圣堂，但他创立的这个圣堂啊，就和我们所想的江湖中的那些黑帮不一样了。刘焕荣创立的圣堂是要求成员们必须行善助人，每当有成员来探望刘焕荣的时候呢，他都嘱咐这些人有机会就要帮扶弱小，别整天闹事上新闻。好，下面呢就来到法庭对刘焕荣的审理了。当时刘焕荣犯下的多起杀人案是由不同法院审理的，最开始各个法院针对他们受理的刘焕荣的案件情况呢，是对他做了无期徒刑的判决。但这个判决结果并不能让那些死者的家属们满意，而外界对这个判决结果也同样有质疑，就为什么犯下了多起枪杀案的人没有被判死刑呢？所以到了1991年1月，台湾高等法院对刘焕荣重新进行了审理。这次审理中呢，刘焕荣交代了他犯下的所有命案，但对于陈家灭门案，也就是之前讲的那起刘焕荣和其他兄弟逃亡到菲律宾之后呢，为了钱而做的案子， 刘焕荣呢在法庭上是承认自己参与了，但很坚决地表示自己绝对没有杀人。
这么多起命案下来，刘焕荣杀的好像都是黑帮的人吧？
哎，对，刘焕荣对于他杀人的态度呢是表示啊，黑帮的人都是该杀之人。所以也就因为这个态度，在庭审的时候呢，刘焕荣和法官就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他说江湖兄弟被杀是常有的事，冤冤相报嘛。
哎，冤冤相报何时了啊。
不过在刘焕荣参与还有他本人经手的命案里，唯一让他认为做错的事情啊，就是菲律宾的陈家灭门案了。最后呢，法庭基于刘焕荣过去犯下的数起命案，就在这次庭审中首度判决刘焕荣死刑。刘焕荣听到这个判决结果，竟然向法官鞠了一躬表示感谢。但刘焕荣在等待二审期间呢，他的案子啊，竟然在民众里掀起了很高的舆论浪潮。许多人看到刘焕荣这几年的转变之后呢，认为刘焕荣是真心悔过了。而且民众也都清楚了刘焕荣之前杀人并不是滥杀无辜，所以很多民众就希望这个司法呀可以对刘焕荣网开一面，给他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甚至啊，还有台湾蓝绿阵营的20余名立法委员联名上书申请暂缓刘焕荣的死刑。
刘焕荣这案子影响力真大。
不过呢，法务部认为啊，刘焕荣接连枪杀几人是罪无可赦的，也没有同意暂缓刘焕荣的死刑。等到了1993年3月22号，当时法务部的部长马英九就批准了刘焕荣的死刑执行令，并宣布在第二天凌晨，也就是3月23号的凌晨，刘焕荣将在台北看守所执行枪决。现在我们再回到刘焕荣的枪决现场。刘焕荣在进入刑场后呢，吃完了他人生中的最后一餐。接着呢，刘焕荣便签署了器官捐赠协议。被枪决之后，在现场的医生摘取了刘焕荣的两个肾脏、眼角膜和孔膜等器官。而这些器官之后呢，也被捐赠给了有需要的人。总共有17名患者因为刘焕荣的器官而重获健康。
我为什么还有点泪目呢？
其实刘焕荣除了最后时刻有捐赠器官这样的善举之外啊，他在黑帮那么嚣张的时候也还是做过许多好事的。就说他连杀了好几个黑帮老大的1984年啊，当时台湾发生过一场严重的煤矿爆炸事件，刘焕荣呢是捐了好几百万给遇难者家属。然后还有一次，刘焕荣在台中雾峰乡附近啊，看到一间破旧的孤儿院，他呢就去抢劫了赌场，然后把钱丢给孤儿院，让他们重建。类似于这样的事情，其实刘焕荣做的还有很多很多。所以刘焕荣这样一个人，他是好是坏，是善是恶，做的事情究竟是对是错，咱们就不去下定论了。而且我在了解完刘焕荣的整个事件之后啊，就还在想，如果多年前服完兵役的他能够顺利留在部队，会不会刘焕荣的整个人生就会不一样呢？
有一种宿命感。
好，本期听友特辑就到这儿结束了。相信大家在听完以后呢，对于刘焕荣这个人也有自己的判断。我就进入影视剧推荐环节了。其实除了我们都知道的《周楚楚三害》呢，是根据刘焕荣个人经历改编之外的，还有一部1993年在香港上映的电影叫做《暴雨骄阳》。这部电影其实是导演受刘焕荣在狱中改过向善行为的启发进行的内容结合。要说跟刘焕荣本人的故事啊，还是有很大差别的。大家或许可以把《暴雨骄阳》里主角的结局看成平行世界中刘焕荣的另一种人生吧。更具体的呢，我就不多说了，感兴趣的听友们可以去看看。那好，我就和小雪聊到这儿了，感谢听友们的收听陪伴，我们下期见了。
下期见，拜拜。
拜拜。新节目《奇思诡异》已经在小宇宙、网易云、喜马拉雅、苹果播客上线了哟。节目呢，主要是分享我们看到的有趣又怪异的短篇故事，更新的时间是在每周一、三、五的晚上10点。感兴趣的听友，别忘了去听听看哦。